美国关税政策大反转，跨境电商绝处逢生，中资出口商遭遇关税劫，边个系关键因素呢？川普下个礼拜要有大动作，贸易战改换战术，习近平唔敢攞电话，盘点手上筹码，暗度陈仓30年，中共获最优惠国待遇有原案，取消中共优惠国待遇，美国仲有绝招吗？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嚟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号礼拜六。川普总统一挥棒，精准地击中中共出口战略的游击小分队，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商品细件的免税的优惠政策。野村证券评估此举对中共今日的经济增长 GDP 会造成 0.2% 的拖累。就在小商家命悬一线之际，剧情出现了大反转。财新网2月7号的报道说，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细件免税，就这一动作是从三个维度对跨境电商造成了冲击，包括关税成本、海关操作费用，还有里约时效。关税成本这个就容易理解，那海关操作费用是什么回事呢？报道说，根据货物价值、用途等不同，美国的入口清关主要可以分为正式报关和非正式报关。跨境电商一般的包裹都是800美元以下免税的，所以都是适用于后者，一个叫做 T86 的清关模式。这个清关模式在美国海关就是专门用来配合800美元的最低限度条款的。咁而家呢个 T86 嘅清关方式行唔通，呢啲货物有两条路。一係用企业端收货人信息，走正式报关之后喺海外嘅仓库重新贴标签去派送。或者继续用个人端收货人嘅信息报关，分担做非正式报关。所以呢个操作唔同，流程成本就唔同。而且需要的时间亦会更长，这个就是第三维度的冲击。商家对买家的履约时效就不能够保证了。美国物流以及清关解决方案提供商包括 Shipping 创始人董事长 Lucas Zhang 向财新网说，不能够采用 T86 的方式清关享受免税，不单只是关税增加了，还有清关的手续费等成本的增加，更主要的是通关的时候大幅降低。一名亚马逊综合类买家话俾财新网听，小的买家并不是好像大买家一样有资源、大量资金布局海外仓库，所以对他这类全靠自己发货的小的买家来讲，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关税和清关费用增加，导致成本大幅增加，利润被蚕食，只能够通过涨价维持继续经营。但涨价之后，价格优势减弱了，同时履约时效下降，销量势必受到影响。一个小商家的不存在，就意味着更多的物流制造失去工作岗位。根据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委会近期发布的 BEC 跨境电商跨境快递发展和就业报告2024，电商物流是国内疫情之后在百业萧条的环境下，少数几个从业人员规模还在扩大的行业。中国采购联合会的数据说，2024年1月至11月电商物流从业人员规模平均增速为 12.9%。 课题组在调查中还发现，所有受访问的集运仓、保税仓都有大学毕业生雇员在分拣、打包等一线工作岗位。 所以报告话这个对缓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海关搞不掂呢，抑或是川普不想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中国的细商家。白宫2月7号发布的一项命令，美国将暂时准许来自中国的细包裹继续免关税进入美国，推迟了一项令人担心会打乱贸易的规则。一个电商或者只是出口大潮的一朵浪花，川普总统放过了细包裹，但是关税战关乎中国整个出口大军啊！中国商家能够避免关税劫吗？决定关税战的最大的因素是边个呢？川普总统在2月3号说会很快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就关税进行交谈，同时强调加征 10% 关税将只是开胃菜。川普还说如果我们没办法和中国达成协议，关税将会非常非常可观，亦就是说关税这件事可以谈。但是川普和习近平未能够在未来24小时内通话，中共这边不理弹药够不够都给出了坚定的报复立场，所以关税战的变量不是川普，是不敢拿起电话的习近平。美国的内心亦是有限的，美国财政部长礼拜四说，我想我们会在4月1号看到结果，有分析亦预计在4月1号之前，习近平大概率将会被迫和川普通话。回到中共这边，中美通话其实就是谈判了，所以在拿起电话之前，习近平他自己就要想下两件事。一是究竟要不要同美国打关税战，要不要复原，这个直接决定着中国的电商韭菜他们能不能够避免关税劫。第二个是他自己有哪些政治上的筹码可以拿出来同川普做交易。我们来罗列一下中共可以谈的，川普亦愿意谈的筹码，比如台湾，还有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有人说还有鸦片战争。我们这里讲的鸦片战争是违禁药物和铁托两样同时进行的，这个的确是川普的头等大事。就因为是美国人的头等大事，川普的心理肯定明白，你中共一方面用芬太尼毁掉美国人的健康和家庭，用铁托来从精神上洗脑和控制美国人，这些都是最可怕的，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个比什么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台海局势还有制造业外流更可怕的事情。但是中共的思维是零和博弈的思维，就是非合作赛局，一方是获得所有的利益，而另一方必有所失。中共口上面一直在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共的这句话翻译成全球老百姓都能够听得懂的话，就是中共亡美之心不死。所以站在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角度上，最有可能拿来做援兵之计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杜斯特伯格2月5号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一直密切观察俄罗斯长达3年的乌克兰战争，一边为这位北极熊大哥提供先进技术，并且协助辅助俄罗斯经济，他还在研究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的能力，因为这个关乎到他攻打台湾之后，西方可能对北京采取的制裁，同埋北京能不能够顶得住制裁。俄罗斯征兵、国防生产增长、适龄劳动人口大量外流等因素共同造成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国防工业疲弱，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为 10%，商业借贷利率为 21%， 还有俄罗斯货币卢布的汇率亦非常不稳定。 俄罗斯仅有的资金来源是其国家财富基金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该基金被迫已经将持有的资金变现，以支付目前的需求。该基金在战前持有的大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被冻结。其战前持有的国内储备亦大约为3000亿美元，已经被提用1/3。按照现在的速度，流动储备将在2025年耗尽。川普总统最近威胁莫斯科，除非川普同意在乌克兰迅速实现和平，否则将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总统应该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因为俄罗斯饱受摧残的经济正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新一轮的严厉制裁可能会将它推向彻底的危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习近平肯定会收到信息，他将会被迫考虑自己侵略台湾的代价。所以在川普的全面围攻下，习近平现在最好的选择，或者说如果不想加速中共倒台的最好方案，就是好像加拿大和墨西哥一样妥协，不要再打肿个面扮肥仔，快点停止鸦片战争，亦停止关税战，给国内的电商还有老百姓一丝喘息的机会。当然最坏的情况就是习近平学毛泽东这样拿10几亿中国人做赌注。当年的结果是怎样呢？中国人没有饭食，经历大饥荒。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白纸革命、10万铁骑运动还历历在目。换句话说，现在要压上了中国百姓的福祉，其实亦就是压上了中共的气数。他敢不敢呢？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是，自从习近平主动和西方脱欧以来，就一直在这里说要准备好过紧日子、过苦日子，还要迎接惊涛骇浪。一位在中国大陆经商几十年的商人朋友分享他的观点，说习近平赌性好大。随着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市危机加剧，近年来经济抗议事件变得越加频繁。总部位于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追踪的社交媒体贴文，对欠薪的抗议和其他和薪酬有关的不满已经增多。摩根士丹利去年创建的一个追踪中国社会动态指标，自从去年年初以来持续恶化，尤其是就业相关指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都说中共将政治置于经济之上，但现在遍地都是干柴的中国社会，经济不满是分分钟发展成社会事件。所以现在中共和美国打关税战，这个是自己将自己架了在火上烤。所以中美关税战也好，鸦片战争也好，就看习近平这个最大的变量了。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会采取毛泽东的思路，拿10几亿中国人的民生福祉，或者是说中共的气数来做赌注吗？按照川普旋风咁嘅速度，恐怕係等唔到4月份啦。今日彭博社嘅消息话，川普总统礼拜五喺椭圆形办公室话，计划喺下个礼拜公布对等关税，呢个系佢同美国经济伙伴贸易战嘅重大升级。川普总统话，我将会喺下个礼拜宣布关于互惠贸易，让我哋同其他国家受到平等对待。具体内容而家仲唔知道，川普嘅助理佢哋话呢啲威胁会令川普喺非法移民同违禁药品走私以及贸易赤字等问题上同其他国家有咗谈判筹码。美国最大嘅贸易赤字国系边个呢？又系边个向美国发动嘅鸦片战争呢？并且川普总统提到嘅关于互惠贸易，是不是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格里尔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讲，比共产中国最优惠待遇是美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呢？下个礼拜的关税剧情十分值得期待。为了跟上未来迅速变化的剧情，我们还要来分析中共的反应，并且了解更多的中美贸易背景。30年前，美国力排众议，重金落聘礼，给中共最优惠国待遇。从此中共就坐上了出口快车。为什么30年之后美国毁约，还要将中共赶落车呢？中共25年闷声赚大钱，钱都用了在哪里呢？川普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当日宣布的贸易备忘录当中有明确指示，贸易代表和商务部评估有关美国和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是最优惠国待遇的立法提案，并就这类立法提案的任何异议修改提出建议。川普总统话音刚落，中国大陆网站立即就好嬲咁话，比加税仲恶劣，美国两院扬言取消中国最优惠国待遇。最近无论是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亦或是川普总统透露的下个礼拜的计划，似乎都在度剑指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这个究竟是乜嘢神器？提到这个，中共这边就咁嬲呢？时间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中美建交之初，1979年年初，中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前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在1979年1月29号在白宫会晤了邓小平。当年7月，美中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3年的贸易关系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中双方将在关税等方面相互给最优惠国待遇。89六四事件爆发之后，1993年年底的中美领导人会晤上，克林顿曾经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必须满足一些关键条件，否则美国明年将不再延续中国的贸易最优惠国待遇。但是半年之后，克林顿迅速改口，1994年5月26号，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并且说在以后年度审议的时候将人权问题和最优惠国待遇脱钩。克林顿为什么突然改口，还真是个历史悬案，希望在未来能够揭秘。在没有人权问题的障碍之后，美国前时任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的10月10号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2000年美中关系法，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是最优惠国地位。法案规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将取消之前按1974年贸易法所实施的对华贸易年度审议，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自此，中共就拿上了出口世界的快车票，开始利用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开始满声发大财。这一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中美两国意味着什么呢？20多年来，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从1997年的 25% 降到2019年的 17%， 而从2000年到2024年之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从大约500亿美元增加到大约5000亿美元，翻了10倍。用两句话概括一下以往的20多年，就是中共在中国大陆用极权统治，将中国人用血汗创造的馅饼装入中共权贵的饭碗里面，对外低价出口商品，让海外尤其是美国制造业同行无路可走。那美国这边的观感是什么呢？让出了制造业，在很多美国人失业的同时，还将自己的市场让给了中国制造，这个是能够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隐密战线是， 中共用违禁药品和精神鸦片毒害美国人。那是哪个一手造成今日的局面？或者说当年为什么要将中共放出笼呢？从目前美国官员的提案来看，就是1994年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并且说在以后年度审议的时候将人权问题和最优惠国待遇脱钩。所以现在美国开始找补救了，老虎怎样放出来的，怎样捉回来。过去几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他们多次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要求将中国的贸易地位和他的人权纪录重新联系起来，并且要求总统每年确认中共在尊重人权方面正在度认真和持续的改进，这样才能够在贸易协议中获得优惠待遇。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在2023年在美国参议员参与提名该法案。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2023年重提该法案，说自从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将与中国的贸易和人权脱钩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和知识产权，而没有为其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付出任何代价。中共的人权迫害的确罄竹难书，从对民主运动的迫害，到迫害法轮功，再到迫害维吾尔族和藏族民众，还有迫害基督教徒和民权律师等等。所以我们表面看到的这场中美关税战，似乎并不是一场单一的经济领域的战争。你准备好没啊？我们观战亦要开始跟住川普总统升级维度啦。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就一个话题做了一个大篇幅的漫谈。如果你觉得都挺好的话，请你帮忙点赞订阅。如果你有好的建议，请你留言分享，这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带给大家。新年我们不做吃瓜群众，婉儿希望和观众你们一起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下，一起站在潮头捕捉时代的浪花。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听日在同一时间再见。